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要一起来看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找到我们同声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来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我们也要分享，我们要思想你的话。主，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你也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向你完全的敞开，主啊，让我们能够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主自己来向我们说话，主啊，因为人是软弱的，主啊，人的话语非常的有限，主啊，但当你的圣灵说话的时候，主啊，就感动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就恳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也借着这个机会代表 Cupertino 的众弟兄姐妹向各位问安其实我们在 Cupertino 的弟兄姐妹非常高兴听到这个山谷教会的成立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讲的自从我们听到的日子那我相信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日子听到你们开始聚会的日子是在去年的九月份我们自从听到的日子就不住的不住的为你们感谢神也不住的为你们祷告我还记得你们开始聚会的那一天的早上黄长老在我们的敬拜中讲到他还特别拿起这个我们的程序单他说你们今天你们注意到我们的程序单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大家拼命找找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结果仔细看了以后才发现在其他会堂的那一部分我发现你们的程序单也有第一页其他会堂的那一部分我们就看到 那一部分除了 San Jose Mountain View North Valley South Valley 以外又多了一个 Tri Valley所以真是非常的感谢神我们格外的感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知道 Tri Valley 是除了 CCIC San Jose 以外你们是其他的会堂首先第一个指出来的另外一个会堂其他的在 South Valley North Valley Cupertino 都是由我们的母会都是从 San Jose 出来的你们是从 North Valley 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代的教会已经开始产生第三代的教会这真是特别值得我们欢喜的地方我觉得你们能够参加一个新教会的成立是很大的一个福分因为不是很多人有这样子的机会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你们可以亲身经历一个新的教会的那种生产之苦一个教会的生产之苦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说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啊，我心里倒觉得很喜乐啊，并且呢，为了基督的身体啊，为了教会的缘故，我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相信这是大家熟悉的一段经文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句话我们要很留心啊，不是说基督的患难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而是这是保罗的一个心意。耶稣基督虽然为教会舍身，可是耶稣基督没有亲自的体会一个教会的生产之苦，所以使徒保罗呢，他就非常的愿意在这一方面，我也来为基督受苦，我也来为新的教会成立来受苦，这是他的意思，补满基督没有在这个方面所受的苦。那当然你们也可以领受，更可以领受一个新的教会的诞生那种喜乐跟兴奋那更超过那种万事起头难的那种辛苦就好像做妈妈的看到一个新的孩子生出来他那种喜乐就让他忘掉了他整个那个生产的苦楚这也是耶稣基督在他跟门徒分别的时候这么跟他们这么讲的，你们现在要受苦可是以后你们看到一个复活你们就会很喜乐。我跟 Helen 就是我的妻子我们参加 Cupertino 的职堂一直到今天已经超过五年的时间可是一直甚至到今天我们还是有那种兴奋那种职堂的那种兴奋跟喜乐在我们的心中也就是那种兴奋跟喜乐一直就推着我们继续的往前走我相信弟兄姐妹一直到今天你们会感到这种职堂的一个新的建立一个新教会的喜乐。那事实上哥罗西这个教会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刚成立的教会。我们晓得保罗使徒保罗跟他的同工有三次的布道旅行至少在使徒行传上记载了三次的布道旅行。那在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呢他建立了以弗所那个地方的教会。而且在以弗所他待了相当久的一段时间他有两年的时间在以弗所而且天天在一个叫推拉奴的学房在那个地方辩论福音在那个地方教导圣徒所以圣经说在亚细亚那一带的人大部分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利尼人都听到了福音在那一带的人都听到了福音那后来呢就有一位叫以巴佛的人这位弟兄就带了一些的同工从以弗所就到哥罗西的那个地方就成立了另外的一个教会所以从技术上来讲刚刚主席介绍我是 engineer 出身所以 technically speaking 这从技术上来讲呢哥罗西是从以弗所直堂出来的一个教会那跟今天这个山谷的教会情形有一点相似所以这也是我今天选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原因后来以巴佛这个弟兄呢就到罗马去探望保罗那时候保罗正在罗马坐监他被软禁在一个他所住来的房子里面所以以巴佛见了保罗以后呢就跟他分享哥罗西教会的一切的情形除了这个教会是一个新建立的教会以外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有异端传到这个教会里面骚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当保罗听到这个以巴佛跟他讲的事情以后他就写了这封书信写了这个哥罗西书这封书信这要以巴佛就带回哥罗西的教会里面去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我们会注意到这是保罗的一段祷告这是保罗为一个新的教会的一个祷告他求神兼顾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 承担得起啊这个建立的新教会啊这个重大的托付，这个重大的使命。啊，事实上保罗说哈，自从他啊还有他的同工听见的日子，就不住的祷告祈求。啊，我们看到使徒对这个新教会有非常大的负担。啊，虽然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所亲手建立的，可是同样这是一个神的教会，这是一个新诞生的教会，所以他心里有很大的负担，所以他用祷告，用恳切的祷告啊，来托出这个教会。我相信保罗在祷告的时候，他心里一定会想啊，他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这些弟兄姐妹最需要的是什么啊？他们刚成立一个教会，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使徒保罗是一个对建立教会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所以他知道从他的经验里面，他祷告，他的祷告，他所祈求的一定是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最需要的。那我们知道一定也是今天我们建立一个新教会最需要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来仔细的分析这一段的经文，我想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几点。一个新教会成立的时候，一个职堂的时候，哪些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有四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第一件事情，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呢，努力传福音。第三件，我们生活要有能力。第四件，我们要常常的感恩。让我再重复一次，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努力传福音，我们的生活要有能力，我们要常常的感恩。保罗首先提到的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这个新译本的圣经翻作借着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这个字的原文它的意思是full knowledge， 就是充分的明白。每次圣经用到这个之后，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呢，都是往往意味着三个不同层次的明白。那第一个层次是头脑的了解。第二个层次呢是思想上的同意。那第三个层次最重要的一个层次是心智上的遵行。那这三个层次如果缺少了一个，那你就不是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里面他说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有天父亲就对他的大儿子说，我儿，你到葡萄园去做工。那所以这个大儿子他回答说，我不去啊，我不去。可是后来他想一想，心里后悔，他就去了。那同样的，父亲也对第二个儿子对小儿子说，我儿，你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那这个孩子就说，好啊，我去啊，父啊，我会去。可是呢，他没有去啊。耶稣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真正遵行他父亲的旨意呢？比喻里面的这个小孩子，他有头脑的了解，他知道他父亲要他做的是什么，他也有心思上的同意，因为他跟他爸爸讲说，我去，没有问题，我去。可是他没有心智上的遵行，所以他没有去这个葡萄园做工，所以他并不是充分了解他父亲的旨意。在旧约的时代，我们晓得当神颁布律法典章律例给以色列民的时候他是期盼以色列民也同样的能够了解能够同意，能够去遵行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有这三个要素。我们了解这个旨意是什么意思，我们同意神讲的是对的，然后我们愿意去遵行。那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神的旨意，保罗跟我们讲的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第十节里面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都蒙他喜悦。这是保罗想到的神对建立教会的一个心意。他说凡事对得其主， 这个字呢原文是值得耶稣做你们的主，就是 worthy of the Lord， 值得耶稣做你们的主。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 有一句跟这个蛮类似的经文，他说你们的行事为人当与你们蒙召的恩相称，就是 worthy of your calling， 是值得主来召你们。所以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神的旨意是什么呢？这神的旨意是值得耶稣做我们的主就是说，然后耶稣又召我们就像说跟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召我们进入这个教会，进入他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把两个观念把它合并起来，我们就看出来神对教会的旨意是我们要尊基督耶稣为教会的主凡事蒙他的喜悦这是神的旨意，非常的重要，职堂的第一个要素，我们要尊耶稣基督为教会的主这点为什么会非常的重要呢？因为这点事实上是保罗他福音里面很中心的一个信息他常常传的就是这么一个信息，基督耶稣是主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五节那里，他这么说，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或者是乃是传基督耶稣是主Christ Jesus as Lord， 并且为了耶稣基督我做你们的仆人这点很重要耶稣基督是主。在登山变形的那个记载里面四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彼得雅各跟约翰他看到耶稣在山上变了这个形象脸上放光衣服洁白如雪，然后他们听到耶稣跟摩西还有以利亚在说话我们都记得他们看见的时候彼得就说主啊这里真好让我来搭三座棚子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当他这么讲的时候神就说话了，神就讲话来纠正这个彼得的错误。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不是摩西也不是以利亚，没有人可以跟耶稣相比，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只有耶稣基督是你们的主。所以只要教会能够尊基督耶稣为主要高举他的名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第一首诗歌我们要高举耶稣的圣名我们传扬他我们教导耶稣基督，我们说服人来信服耶稣基督只要我们这样做耶稣基督是主，那教会就能够坚固的站立在地上即使其他的条件都不完备这都是次要的问题都没有关系尊耶稣基督为主是最主要的一点，是职堂的第一个要素。为什么呢？因为人到教会来主要的目的是要找耶稣基督。如果说这个人来到教会他要找的是别的东西，那他迟早会很失望的离开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教会里面所传扬的而且因为你要找的其他事情在属世的机构里面有很多都做得比我们好所以他来教会找的话，那他一定会失望我记得在库伯蒂诺教会刚成立的时候，有一个慕道的朋友在我们的中间他很想信耶稣，可是他心里有很多的疑问但这些疑问得不到解决所以他就在那边很有挣扎。那正好在一次这个我们的迎新会的时候他也在我们那里，那我就在那次迎新会跟新来的弟兄姐妹介绍我们的教会，那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我说我们的教会事实上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教会他说我们的心愿呢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那边讲 的那个信息 那句话一样，保罗说我曾经定了心意，我曾经立定一个主意我到你们中间的时候 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说我们的教会希望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讲别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别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没想到这个弟兄听到这句话以后，他就豁然开朗，他就把以前他心里的一切疑惑就忽然的完全的就得到解决。因为他知道他从这句话里面他的领受是，我们只要知道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我们找到耶稣基督，其他的都能够迎刃而解。所以尊耶稣为主是教会职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是神对教会的一个旨意。那神对一般人的旨意呢？神对万人的旨意呢？圣经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圣经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事实上如果你要到圣经去找这一句话，神愿万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去找过，翻遍圣经找不到哪一句这么说。原来这个是两段经文合起来的。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圣经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圣经说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两句经文合起来就是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这就是引进这个职堂的第二个要素，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传福音。今天经文的第十节下半节，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善事英文是 good work， 主要指的是福音的工作。因为保罗在其他的书信上都是这样子的用法，他在腓立比书、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提到善事的时候总是指着福音的工作。渐渐的多知道神呢，是一个原因而不是一个结果。是因为我们渐渐多知道神，我们渐渐明了神的心意，那我们就会去多传福音，去更努力的去传福音。我们知道职堂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将教会的人数来重新分配。这个 North Valley 有一部分的人到 Tri Valley 来，或者是附近的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来这里聚会，当然这都很好。可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呢，我们是要得着新的人，得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在初期教会它增长的模式就是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这是初期教会增长的模式。那也是我们今天盼望今天的教会增长的模式也是这个样子。那就要靠弟兄姐妹很多祷告的功夫很多这个传福音的努力。记得库伯蒂诺的教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曾经到附近的那些公寓附近有很多的中国人那一区呢是有很多的公寓，密集的公寓原来一个公寓可以住四个人，那中国人可以 pack 八个人在里面那个公寓呢非常的挤，所以我们就去，我们知道那边有很多中国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就去那里挨家挨户的我们去敲门探访我们只要看到这个鞋子放在门口的一定是中国人中国人有到房子里面进拖鞋，所以看到鞋子在门口的我们就去敲门，我们邀请他们来教会聚会，我们邀请他们来教会参加这个布道的聚会。那到今天在教会的会友呢，有几个家庭就是这样子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可是你们知道最好的这个传福音的人是谁呢？谁传福音最有果效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传道人也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而是弟兄姐妹，特别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心里很火热而且呢他们接触的层面，不管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同事 大部分都是还没有信主的，长老们认识的都是在主内很久的朋友，牧师也一样，Alex 也是一样，我们认得的大部分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可是刚信主的他们认识的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在多年的这个教会里面我就注意到一点，刚来教会的慕道友有很高的比率是新信主的基督徒邀请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本身呢它有一个传染的能力，是虽然说的不好听，像疾病一样，它是可以传染的。一个人信了主呢，他就会带领更多的人信主。事实上在使徒行传第24章里面，这个犹太人控告保罗，在罗马的巡抚腓力斯的面前，他控告保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律师就是这样讲，他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他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他们看保罗像瘟疫一样，为什么？因为保罗传福音非常的有果效，他传福音很多人信主，信主的人带更多的人信主，就像瘟疫在传染一样，这就是福音它本身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我们努力的去传福音，我们同心合意的去兴旺福音，神就会像初期教会一样将得救的人数渐渐的增加给我们。这个是职堂的第二个要素，我们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好，让我们来看第11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这个新译本翻作，依照他荣耀的大能，得着一切的能力。好像比较清楚一点。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力上加力，我们要借着这个荣耀的大能，我们得着一切的这个能力。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有能力，我相信这是大家一定是深刻的体验到的，否则我们怎么能够从世上被分别出来，我们怎么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的生活呢必须要有能力。我觉得主耶稣对他的儿女有很高的期望，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最容易看出来的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你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因为如果你单爱那些爱你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有什么赏赐呢？他说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税吏不是也这样子做吗？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超过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义你们就不能够进天国。在耶稣的思想里面，他的儿女神国的儿女跟世上的人不一样他们不能够有别于这个一般世上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国的儿女有一种属天的能力他们能够做到别人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可以为别人，可以为爱他的人祝福，他们会咒诅他们的敌人可是神国的儿女能够更走一步，跟他们不一样别的人可以有这些虚假的仁义道德，可是神国的儿女呢，有神的公义跟神的爱心请问一个没有能力的基督徒能不能够转过他的左脸来让别人打就是别人打你右脸的时候，我们把左脸也转过来。一个没有能力的基督徒能不能陪那个逼迫他走一里路的人再走第二里路这不会的没有这个能力的人是做不到的。那我相信弟兄姐妹也会有同感今天的教会不能够对社会产生一个正面的冲击产生一个正面的影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徒没有能力活出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所以如果基督徒没有这个能力教会就失去他应该有的这个见证我们没有能力，我们跟世上的人没有什么分别的话，教会就没有那个好的见证。 所以这个是使徒保罗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竭力的祈求的，就是靠着神荣耀的大能得着一切的能力。基督徒的能力往往是表现在他的品格跟他的爱心上面。别人都做的事情我可以不做我可以不做。这有点像孔子所说的哈，一个君子有所不为的那个品德的那个品德，我们也可以有所不为。我知道一位弟兄他很喜欢音乐，所以他常常就买很多的光碟。那有一次他买了一张光碟呢他的同事也是他的朋友知道了，他就跟他讲说，诶，你这个光碟我也很喜欢这个音乐你这个光碟可不可以借给我让我回去做一份拷贝make a copy我自己留一份。那这个我们的弟兄就很为难，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这是不尊重别人的版权。所以他想来想去，他就跟他的朋友这么讲，他说我不借给你，可是我买一块，我另外买一片送给你好了。这是他的一个有所不为的决心。别人都认为没什么事的，大家都做的事情，可是因为这个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可以不做。那反过来讲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呢我们可以去做我们可以不为任何目的的我们去关心人我们去付出那种无私的这种爱心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能力因为这样子的能力，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会受到人的羡慕因为这样子的能力教会会变成一个吸引人的一个地方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这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可以照亮人心里的黑暗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盐所以我们可以使人的生活变得有味道就好像一家好的餐馆你这个菜烧得好，你的生意一定好，因为你让别人的生命有味道，所以人愿意到教会里面来。基督徒的能力也表现在弟兄姐妹的互动跟同工的同心上面，这就是第十一节的下半节说的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职场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刚刚带领我们的弟兄说的这换一个地方不让我们从正门进来很多的事情，以后我们还事情还多嘞，我们还要找一个固定的聚会的地方，很多的事情要去做。职场是很繁重的工作训练弟兄姐妹，建造弟兄姐妹，所以同工中间的和谐跟同心就变成非常的重要如果不是这样子，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彼此的抵消那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这是我们付不起的英文比较清楚就是我们不能够 afford 我们不能够 afford 弟兄姐妹的不同心或是我们力量的互相的抵消。所以神的能力这一个基督徒有他的生活有能力那我们呢就可以忍耐我们就可以多吃一点苦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宽容别人的误解，像圣经讲的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或者是别人对我们可能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们的意见不同这些呢我们都可以靠着神的力量我们来胜过。几年以前我听过一个年轻人的年轻的传道人他的讲道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教会里面大概有一些人其实是出于好心就把他们已经用过的东西冰箱啦小孩子的衣服啦等等就来问牧师说这些东西你们要不要你们可不可以用得上。那这个年轻的牧师呢就觉得受到非常大的伤害他想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 以前我薪水非常高的时候，我哪一样东西不是买新的？我今天怎么会沦落到要用别人的东西呢？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委屈，回到家里跟太太哭啊哭啊，在主耶稣面前哭诉啊，说我今天怎么会到这个样子？那我在下面听了，其实不应该了，不过我就笑了。我就在心里想，我说你这一点苦都不能吃，你怎么去服侍神？你这一点点的苦都不能吃的话，你怎么去服侍神？结果在最近，我自己也遭受到一些情形，一些弟兄姐妹们的误解，弟兄姐妹们的不体谅这个教会同工们的苦心，所以我心里也很苦闷，为这个事情呢，也很难过，也好像有点走不出来的样子。所以前几天晚上跟太太在一个韩国餐馆吃饭，我们还谈到这个事情，心里觉得很不平。那后来我们吃完饭就出来，后来已经是晚上，我就在这个路上走到车子那边去，就在这个路上走，我在看着路灯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这件事情。那我相信这个神是要提醒我，我忽然想到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所讲的，我还忽然想到，我还笑他，你这么一点点苦都不能吃，你怎么服侍主？上帝那时候就用同一句话问我，你这么一点点点苦都不能吃，你怎么服侍神？所以我一想到那件事情，我豁然开朗，我就笑了，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完全不应该，根本完全不应该放在心上。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能力，你不能让这种的事情来拦阻你的服事。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有能力，教会才能够吸引人，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有能力，同工中间才能够和睦的相处，这个是职堂的第三个要素。好，最后我们来看职堂的第四个要素，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弟兄姐妹呢，他祈求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因为他说，神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从前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毫无选择的，我们都活在黑暗的权势里面，这个世界的神，像圣经讲的，他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只能看到地上的事情，让我们看不到这个天上的事情，这个世界的神，像罗马书十二章讲的，他有一个能力，他可以把我们塑造成他所喜欢的那种模式，他用他自己的价值观念，他用自己的这个道德观念来控制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就是照着他的价值观念来走，所以呢，我们就不认识神，我们就随从肉体的喜好去行。圣经上说，我们就成了可怒之子。可是保罗在这里讲，神有很大的恩典，他在他的爱子里面，他拯救我们，他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替我们搬了一个家，把我们迁进这个爱子的国度。这个家搬得非常的大，这个家搬得非常的远，我觉得可能比我们从中国搬到美国还要远，因为我们是从一个黑暗的国度，搬到一个光明的国度，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搬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要 pack， 我们要包装，然后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又要拆装，所有的家具要重新的安排，地毯要换一下，油漆要漆一漆，有时候几个月以后都没有办法安顿下来，搬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这点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回想一下我们的属灵的搬家，是不是也遭受过这一些的麻烦，你回想一下，以前你是不信主的，你是在黑暗的国度里面，现在你搬了家，你搬到这个光明的国度里面，你有没有经历过 那个搬家的麻烦、你有没有任何的挣扎、比如说以前、你有一些坏的习惯、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甚至有一些的罪，现在你搬了新家了，圣灵说不可以、可是我说可以、圣灵说不可以，我说可以，这样子一来一往、一来一往，这个很多的征战，很累、很麻烦、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或者是你有没有这个经历，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说，诶，我这个新家很不错，诶，我这个新家又光明又宽敞，这个又有很好的邻居，比起我以前的旧家实在好了太多。所以你这么一想，你从心灵里面你涌出一种感恩的喜乐。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如果你有，我们感谢神，因为你真的是搬了一个家。你在属灵上你搬了一个家。如果你没有，如果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从我以前不信主到今天我信了主，我没有发现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感觉、如果这样、我们就要神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说不定、我们讲说要搬家要搬家讲了好久，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搬了这个家。保罗说为了神这样子的恩典、我们要常常存着感恩的心、存着感恩的心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因为感恩的心可以让我们在疲乏的时候、重新得力、因为我们想到、神已经先给了恩典、神已经先施行了拯救，现在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回报他的爱，不过是讨他的喜悦，所以我们这样想，我们就不会觉得累，我们就不会觉得疲倦，因为这是一个爱的回应、爱的回应呢，就不会有疲倦，而且在这个新的国度里面、我们也得到一个新的视野、一个新的 perspective， 有时候中文不太好翻、一个新的视野、那在这个新的视野里面呢，我们除了世界上的事以外、我们看到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那个基业，在第十二节保罗这么讲、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基业，那现在呢，我们盼望更多的人、也可以得到那个基业，那我们职堂呢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在这个新的视野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我们所做的不但是合神心意的，而且我们所做的是完全的值得的、只有在一个感恩的那种心里面，我们能够有如此的看见、这是一个感恩的心、保罗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所祈求的。让我们将今天的信息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从使徒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祈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职堂一个新教会的四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尊基督为教会的主、这样子教会才能够坚固的、站立在这个地上、如果这一点没有的话呢，那教会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跟存在的价值、第二点、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神的心意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我们同心合力兴旺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它本身的力量就会让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增加。第三点，我们的生活要有能力，我们的生活有能力，教会才会成为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同工之间呢才会和谐，才能够同心的侍奉。最后呢、我们要常常感恩、因为感恩会使我们重新得力，感恩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绝对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愿神的话、成为我们众人的勉励。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信息。主啊，山谷教会能够成立是你极大的恩典，主啊，是我们心中的喜乐。主，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们可以从圣经的话语里面，主啊，看到职堂有哪些是最重要的，让我们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遵行你的旨意，不但是我们头脑的了解，我们心思的赞同，而且是我们心智上愿意去遵行。主啊，就求主这样子的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